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虽然好久没见，但是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彼此纪念，我们也纪念每一位。我相信神爱我们，让我们在他的家里面有机会来一起研读神的话。我常常过去呢，因为我经常有时候就是第一个礼拜讲道，那么这个月呢，翟大卫牧师他刚好孩子要比赛，那么他就问我，你能不能够跟我调换一下？我说好啊。我常常嫌不是圣礼不重要，圣礼很重要，不过呢，圣礼之后我们讲道的时间就少了，所以我说我讲道通常都长一些，好像讲不完。那么你跟我换，对我来说呢，就方便多一些。那么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讲这个葡萄园的比喻。这个我在这个标题里面特别讲到，这是马太福音独有的比喻。因为我开始呢，我并不是专门为，当然我有祷告神要给我哪一个信息在教会当中讲，但是也刚好我上个礼拜四就过去那礼拜四，我在家神跟神学生分享预备信息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倒想到他其中有一段经文我引用他，所以呢我就发现这一段经文是非常特别的经文。那么这个呢就是马太福音独有的比喻。那么我在这里呢，我就发现这一段经文这一章，我们这一段就是马太第20章1到16节这一段，是在其他福音书当中没有的，这是马太福音独有的。那么所以呢，我就突然之间被它吸引了，为什么马太只有马太记那一段，我就找这个原因。因为等一下呢我们就会看，但是呢这一段经文呢，我也参读了很多不同的有关马太这个比喻和讲章，我就发现第一就是有关马太这个比喻的研经和讲章当中呢，零零总总五花八门，各种标题都有。我们刚才读完了，虽然读得很快，但是呢大家可能没有太注意这段经文一个整个的一个情况，等一下我们会读到我讲的时候通常都给大家再读这个经文。因为我觉得我讲到不是我讲的重要，是那段圣经重要，所以我希望每一次我讲完道理，你回去好好的把这一段的经文好好的去消化，因为那个才是精华。我只是好像是一个导读，就是引导你去读这个圣经，因为圣经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所以我希望每一次我的讲道不是听我的讲道，是要回到圣经里面，这个你才会真正的得到我只不过是包装，或者是一些给你一些好。为说时间的原因呢，我就给大家看这里呢，有很多讲章的题目都是千奇百怪。为什么呢？这些零零总总的，有人就给这个讲章，这段圣经的讲章说，这样公平吗？ 那么厚此薄彼，岂有此理啊？有些葡萄园的风云，有些说是葡萄园宫的比喻，或者是葡萄故宫的比喻，或者葡萄园工作的比喻，也有说葡萄园的园主的比喻，也有些是进葡萄园工作的比喻等等。所以很多题目我只不过是列举几个，你就可以看见这些题目就很千奇百怪，所以说明这一段的圣经呢有很多个不同的角度。所以我刚才那个标题里面说可以从很多多角度去探索这一段的经文，也就说明神的话是很丰富的。如果你从不同的角度去好好的揣测推敲去学习呢，就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那么我为什么说马太福音为什么会有独特的见解呢？因为我们知道马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原来的名字不叫马太啊，他好像彼得一样啊，彼得以前叫西门吗？对吗？哦，后来才耶稣给他改名叫彼得吗？所以你看马太这个名字也是他跟随耶稣之后耶稣给他起的，原来他是一个税吏啊。所以呢这个比喻呢他是讲到少年财主或者是少年的副官来寻求主耶稣指引他永生的道路，但是最后呢这个少年的官呢却忧忧愁愁地走了。我相信大家知道那个少年的官来耶稣面前问耶稣啊，我怎样可以得永生？马太有记载，马可有记载，路加也有记载，所以三处福音书都有。但是呢，只有马太呢，不单单记载少年官的事，然后接着又讲这个葡萄园的比喻的事情。这就说因为财主呢对钱财很敏感啊，所以他特别注意跟钱有关系的时候或者是跟数字有关系的东西呢，他在记载的里面就有独特的地方。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书的时候，你要注意马太福音书它的记载跟其他福音书不同，它有很多七，有很多三，凡是这些数字的东西呢它都有它的特别的记载的地方。所以这些呢我是顺便希望你读圣经的时候这个作者跟经文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你读圣经不要就是那么草草的看过就算数，浏览一下就过去，你好好的读，我相信神的话能够吸引你，能够帮助你，能够建造你。好，那么主耶稣在那段少年的官，就是十九章最后那段经文，马太福音十九章，我们刚才还没有读，等一下会给大家看，我会给大家再读那段的经文。在结论的时候，耶稣在结论的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那么主耶稣在后的将会在前。那么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讲过一个题目叫做后来居上，这是很久之前我讲过，我讲到圣经里面有很多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在后在前。这句话呢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讲了四次个不同的记载，那些门徒有四次不同的记载，那么这些呢我们就不提了。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下面，就是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 到三十节，那段圣经是记载少年的财主离开之后，有一段那个财主悠悠愁愁走了。我今天没有时间把十九章那段少年的观再从头到尾给你读，如果你不熟悉，你也可以回去再读十九章最后一段记载少年的观问道的事情。好，不过我把他问道走了之后一段的经文打出来，我们看。好，下一幅。彼得对他们对他说，看了，我们已经撇下了所有跟从你，将来我们会得到什么呢？我们一起读。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父亲的时候，人子坐在他的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的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凡为
我的名撇下家务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天地的，必要
你留意，这是末了结论的案例，最后那句话，耶稣结论给他一个案例。好，我把这段经文这四节经文，那么给大家解释一下。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作为税吏的立位，下一幅，就是对金钱和数字是特别敏感，因为税吏是跟钱记录那些钱，他抽税，政府要给他，他要知道税是怎么样，他要对钱数字很敏感。这是作者没有注意，主耶稣其他福音书的作者没有注意到耶稣接下去讲的是什么，但是马太因为知道少年的官耶稣讲的那个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那么所以那既然在前的那个为什么在前很重要呢？因为对犹太人的观念来说呢，一个人如果是蒙神喜悦，那么神才赐他们有丰富的恩赐，有丰富的领受，有钱财。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对吗？犹太人也觉得我们犹太人有钱，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啊，所以上帝特别赐福给我们啊。所以呢，上帝所赐的福气呢，地上的丰富也是其中之一啊。那如果这个财主他那么有钱，那就是上帝所喜欢的人啊，他当然应当进永生啊。如果连他都不能进永生，那还有谁能够进永生呢？所以耶稣后来解释说，这个有钱的人，有钱财的人要进天国是很难的。骆驼可以穿过那个城门，那个骆驼洞，那个小洞里面啊，或者是你用那个人家那个绑着那个船的拴住船的那条粗绳，用针来穿进去，这个穿过针也有这个意思。那么这样谁能够得救呢？耶稣也曾经回答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万事都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这个马太就很留意耶稣讲这个少年人走了之后，他记载到那个地方，记得耶稣也 接着就讲了另外一个天国的比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葡萄园的比喻。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出现了马太福音出现了这个比喻的原因。好，我们再看彼得呢，代表门徒就问过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四节圣经。他说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呢？因为这个财主因为财产太多舍不得，所以他就不能进天国。那么在前的将要在后，那么我们已经天下了，我们不是向这个财主来问啊，我们已经撇下跟从你，你呼召我们，我们就放下什么，我们都义无保留的跟从你，那我们要得什么呢？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耶稣给他的回答，十九章啊第二十八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要坐在他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在十二的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而且耶稣不只是这样，耶稣接下去他就凡是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必得百倍，而且要得永生。但是耶稣结论就是说，然而在前的将会在后，那么在后的呢将会在前。这里面呢就给我们看见彼得问那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他相当功利，对不对？他很功利嘛，我们已经撇下了，那么我们将来会得到什么东西呢？那么好像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不过耶稣并没有责备他，耶稣也还是很告诉他很清楚的，你为我牺牲的这些我都会报偿给你。这说明我们的神并不是不公道的神，我们的神相当公道，我们的神也相当真正，人都有，我们都说啊，人待你好你不要计较，你有的你给人啊。圣经也说，耶稣也教导门徒说啊，你们要给人就有给你们的，对吗？圣经也是这么样应许的嘛，哦，而且是连摇带按，从上到下，这个倒在你们的怀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圣经很清楚，都是很公平的，很平衡的，不是圣经是偏颇的。不，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神造我们，我们都会觉得啊，要公道，对吗？好，没有时间我就不详细讲。但是耶稣给他们荣誉，也是为什么耶稣要加他天国比喻的原因。那么耶稣呢啊给我们看见，我下面呢啊也是埋下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葡萄园比喻的这个契机。下面呢为着时间的原因呢，我不能慢慢跟大家看，所以希望你回去好好的读这一段经文。我告诉你，这段经文是跟少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整体的经文。所以我们读圣经的人呢，你要记得圣经有它的脉络，你要懂得脉络，你才会读通圣经。很多人就是我只是读一段圣经，跟上面的忘记了，下面也跟它不衔接，所以你读圣经读不懂呢，就是因为你没有通读圣经。所以我希望 教会的弟兄姊妹要建立你的信仰在圣经的根基上，不是听一两堂道你就会懂，乃是你要好好的读神的话，然后你才能够建立一个坚固的信仰。好，我们一起读这一段新的，就是今天葡萄园刚才读的太快啊，希望请大家注意。不过呢，我会一面读一面讲解，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很有限，所以我还是要大家注意。好，我们接下去。
因为天国好像家庭，清洒起无人，敬大的要为做多，
而工人想定这是第一批的泥案，第一批的泥案，第一批的工人，第一批的工人，天国讲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要进他的葡萄园做工，他说明要跟工人一天，你我给你一钱银子，然后就打发他们进这个葡萄园。所以第一批清早这个时间呢，你读中文呢，你没有讲几点钟，其实就是犹太人的第六小时，就是早上的六点钟，一清早他就跟他们，所以第一批的工人已经讲定工价，对吗？大家记得吗？好，我给大家有这个概念。好，我们继续读下去。约在
出看见地上还有闲站的人，
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得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这一批是什么呢？是第二批的工人，看见没有？这是第二批的。第二批呢，没有讲他给多少钱，对吗？你来，如果你要你就进来啊，你进来我开门给你进来，本来可能有很多人啊，但是我挑选这些人，你来啊，来不来？好，要来，好，你进来，进来啊。他就说我当给的我就给你，给多少不知道，如果你相信我你就进来啊，你情我愿啊，所以这个是给你的权利，这是我开门请你来你就来。好，好，我们再看第三批怎么样。约在
圣和神出也是这样行。
好，这是第三和第四批的功能。好了，那我们再看第六节到第七节。约在
流出去，看见还有人在家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好，我们看见总共一共多少批啊？五批，对吗？清早六点钟，第二批是九点钟，第三批是十二点钟，第四批是下午三点钟，第五批是下午五点钟，不是六点钟，到五点就是他们最后那个时间。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接下去看这一段的经文，第一到第七节是家主雇请工人，对吗？好，这是马太二十章第一到第七节。好，我现在呢，我没有，如果你有圣经你不打开那就没办法了，我希望你以后带圣经，有时候听到要你看圣经，因为我不可能一天到晚把那个经文打出来。好，我就解释一下这一段经文第一到第七节的要点。 要明白比喻的关键，就得要放弃现世那个劳资关系和市场的观点。现代人是同工同酬，如果同工不同酬，那么这就是对工人不公平。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有些奖章说你看公平吗？这样公平吗？抱不平，岂有此理啊！啊，这样我们可以看见，可是天国的比喻呢，不是这个观点。好，我们接下去，天国奥秘的真理呢，是恩典真理的原则和侍奉的含义。这两点都是现在基督徒都需要学习的，在我们的信仰的路上，你要知道这里面有一些奥秘，就是我们很多信徒很不明白，也很必须明白的东西。所以很多基督徒进了教会，他们没有好好的学到，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了，接下去这个相当世俗的比喻呢，他表达的头一个功课就是侍奉是恩典。家主他的葡萄园当然是需要工人来帮助，但是在那个普遍失业的人的环境之下，你能够被这个家主招到他的葡萄园来做工呢，那就说明这是家族给你的恩典，你明白我的意思？大家没工作嘛，个个都在那里闲站呢，啊，到时就一大批人在那里。那么家族肯让你进他的葡萄园，不是他给恩典给你吗？对吗？对哦。那么市场供应都是这样吗？供求这个齐，你供多于求，那么。就是我议价的权利，这是我的主权了。我这个工厂我不要你，我这个公司不要你，我这个葡萄园不要你，那么你当然你就如果没有恩典，那么所以家主能够开门给这些人进去，因为你去了他不一定要请你啊。啊，那么第二，就算你同意一天一钱银子也不一定会给你，为什么？因为一天银子呢，工价也是恩典，因为那个时候人天天在门口等待，一天一钱银子当时是一个人工作一天，这一天呢能够养活六七口人啊，你知道吗？不是光你自己糊口啊，你要家庭的开支要从这个一钱银子里面，你同意一钱银子都没，不一定有这个工作给你找。好，那么比喻的家主的时间呢是六点、九点、十二点，那么所以呢只有六点钟的工人知道他们的工钱，其他都不知道。好，我们接下去时间的原因。好，这一段是从八节开始。好，我们读。我到了晚上，
原主对管事的说，叫他工人都来给他们投钱，从后来起
到先来的为止。这是家主的什么安排？好啊，那么最后那一批，好，我们再看，约在末了的先发放他的工钱。好，接下去，集资。 他们得了就怎么样？最先的那一批在那里怎么样？发愿，对吗？好，我们再看。好，接下去，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
这是埋怨的理由啊。好，接下去。哪里呀？
哪里的话，我跟那后来的和别人一样，这是我愿意的。
我的东西，
难道不随我的心意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要回应。
好，这是家主对他的回应。好，我们再看啊，这一段所要讲的，从第八节到十五节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这是下一幅。这是什么？工匠引发的是什么？争执。工匠引发来争执。好，我们这一段的讲解，我们来看啊，我会分四段来看。来，我们先看第一段。在刚才经文当中已经把经节的要点，我用那个标题，我打进那个标题来点名，所以我就不重复讲了。好，第二，主耶稣为什么接着那个少年的官寻求永生之后，就来设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呢？因为呢，少年的官呢，他的问题是永生，寻求永生，来问耶稣永生的道理。这个永生是什么？永生是恩典呢、啊、永生不是工价。但是少年的官来到耶稣面前说，我要做什么？这就是我们这个家主和员工的争执的比喻背后的动机，在概念上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家主和工人争执的本质背后，就是恩典的概念和做功德工价的冲突。我们记得保罗在书信里面，罗马书四章四节说，做功德工价不是什么，不是恩典，是该得的，不是恩典。所以工价和恩典是冲突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少年的官为什么他来，结果垂头丧气回去呢？因为天国你要得永生。所以为什么葡萄园的比喻，耶稣说天国好比什么？这个比喻就是讲到你要得到永生，神的救恩不是你出代价买得来的，不是你的啊。许多人说，哦，我要做好事，我要做什么，我才能够得到神的拯救。神的恩典不是你可以用劳力做到的，当然不是说信主的人不应当做善事，不应当做好事，但是不是你靠劳力，靠你的努力，靠你的工钱，靠你自己所做。所以很多人进不了门就是这样，我这样我怎么能够去到上帝的面前？我这个罪人，我怎么样能够赦免？我要做好，我才能够改正了，我才能够信耶稣啊！这就是许多人对基督教误解，不能进门的原因。所以永生天国都是不能赚取。好，最后这就是那一段说，被招进葡萄园的工人，他成为神园中的头一批工人。他们蒙选召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什么资格， 乃是神白白的恩典。但是很多在恩典中的人呢，他们却在埋怨，有机会服侍的人在逃避。那么头一批人是谁？首批的工人是什么？有人说神的救恩是先给亚伯拉罕，给犹太人。对，犹太人是神头一批把恩典给他的人。犹太人就是弃绝了福音。我们查过罗马书的人在那里知道，罗马书里面保罗曾经讲，他为他的同胞血肉之亲在那里在神面前流泪，因为他们弃绝了神，好像橄榄枝子不要不结果子，结果就把救恩给外邦人。那对，他们是头一批的。但是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谁呢？门徒彼得不是说我们撇下了一切跟从你啊，我们要得什么呢？他还在那里，彼得他们和他的门徒，我们大家记得就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后来一段，就是约翰啊，雅各和约翰他们不好意思向耶稣求，耶稣要德国降临啊，一个要坐在他的左边，一个要坐在他的右边，然后引起门徒在那里争论。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的都是看见人的败坏，人的本质，人的头一批的人在恩典福分当中，他们是耶稣所招的第一批跟随他的门徒。是不是门徒呢？我们今天我们你跟我，是不是我们埋怨呢？有人说教会当中有一个现象叫做二十八十。二十八十什么意思？教会当中真正的在教会服侍的只有20%的人在那里服侍啊，做的他们要死啊，但是80%的人袖手旁观，你要叫他来服侍，哎，对不起啊，要早起，我不能早起啊，我不能来啊，我很忙啊，其实个个都忙嘛，全世界哪里有不忙的人？你活一天就是忙一天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但是你一天到晚要找人，就好像永远都没有人啊，我宁可在旁边指东指西，你做这个你做那个啊，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做得不好那个啊。教会就是家，每个人都有份，教会要你自己的努力。你旅馆你可以 complain， 你可以说啊，你没有服务不周，但你的家乱就是你的乱，你没有做好啊。那么我今天没时间，你自己运用，你自己去思想，你是不是头一批的工人，活在福中不知足，等到这个出了问题，你才会觉得哦，原来我有很多不周到的地方，都是我不好。你能够这样反省，还是一个进步。好，我们最转入第九幅，我们看看啊。那么下面呢，我再看就是最后的这一节圣经。好，我们一起读。有古卷。这是末后的恩。好，我们看耶稣啊，下一幅主耶稣的案，这是马太福音20章16节，这是很短的。耶稣在这一次的讲的案语跟上一个案语不同。上一个案语呢，我们记得耶稣一开始在那个时候所讲的案语呢，就是 啊，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但是这个暗语呢，就是在后的将要在前。我的解释的这一段的耶稣所讲解的呢，我刚才已经讲过，就好像少年的官阶位一样，耶稣同样在天国比喻的幕后加上他的调转头的暗语，就说这样，这样，他就是用葡萄园工人和主人的争执来带出说，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我在揣摩整个这个比喻过程当中，我相信那个原主，那个家主，他观察了一件事情，那个最后才进葡萄园的人，他有一个感受，我已经落后了。这个原主进来的时候，虽然没有给我讲我要给我多少钱，但是我还是能够有机会进了葡萄园，就算他给我少少的，我只有一小时，我都能够做，我就已经很感恩，对吗？他很感恩了。别人找不到工作，我在最后一小时还被他吸纳到工厂里面去服侍，去做工作，可能他就拼命做，拼命做。这个原主觉得啊，他能够找到工作，懂得感恩，所以他格外努力。所以保罗说，我是末后才出生的人呐、我是不到时间生下来的婴儿。所以他格外努力，格外为神工作。我是落后啊，我现在要追上前。我们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神学家叫做张立生啊，张他是一个写华人神学的一个作家，他是信主，以前是拜佛的，到最后信耶稣之后，他是晚上到清晨他都忙着工作，一天只睡几小时。他说我要追上去，所以他在后来成为神学教授，好好的写作在他的信仰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真正在后的追上去。不要说我信主，我年老才信主，年老也可以追上去，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会在后。那么我在说除了这句之外呢，我们看见说古卷有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有什么提醒？可能耶稣在讲道当中也曾经警告过，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不是说你懂多少，而是看你是不是实践，好好的活在神的道理里面，扎根在神的生命当中。那么我们可以问自己，我是不是，保罗说我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所以提醒我们要警惕自己。好，第三讲到千万不要论资排辈，自以为是，因为我现在在前面啊，我懂得道理多的是， 但是你实践神的道有多少，多给谁向谁多要，多托谁向谁多取。越是你对道知道的多，但你没有遵行，你的亏欠越多。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好好的追求，好，也不要因为自己是后来你就自暴自弃，我觉得这也不应该啊。我们反而呢，虽然认为跟不上别人，但天国的比喻告诉我们说，在后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侍奉进天国和侍奉这两方面都需要做，进神的葡萄园好好的做神的工作，生命是借给你的，你不用你的生命就会浪费。如果你跌倒的啊，我们不要啊，不要和别人比较。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不要和别人比较，你也不要嫉妒别人，只要自己努力追求侍奉，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你摔了跤，不要紧，起来，犯罪的要悔改。我记得今年有一堂道给大家讲的道，就是重新开始，从头再来。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重新开始，我们从头再来，我们低头，我们重新开始。慈悲仁爱的天父，人的话算不得什么，但是你的道，求主铭刻在我们心中，借着圣灵教导，给我们启发，给我们提示，圣灵感动，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将我们的生命重新献上，当作活祭，让你使用我们，能够成全你的美意，帮助我们不管怎么样，不管别人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只要我们自己紧紧的跟随你，让你使用我们的生命荣耀你的名，越过我们言语中的缺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